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中国检察机关已经对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起公诉。中国官方公布的薄熙来的三项罪名是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日前，中国一家知名的杂志《财经》率先公布了对薄熙来指控的部分细节，人们记忆犹新。自从去年年初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出走美国领馆，牵引出薄熙来夫妇和英国商人海伍德当新闻人物以来，其实中国官方和媒体几乎没有公布或者报道任何细节。众多的国际媒体蜂拥至重庆采访，都采访到了一位重庆的居民，对外公布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博案的细节。那么为什么重庆会产生一个薄熙来，而不是广州或者是上海等其他的城市呢？所谓的重庆模式到底是什么？薄熙来审判最终的结果如何？薄熙来的审判对中国未来政治的选择又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这位最早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的重庆居民、独立学者王康先生。欢迎王康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谢谢你，谢谢海涛。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王康，我知道现在你自从接受了这个国际媒体的采访之后啊，很多人把你叫做爆料人，我知道你很不喜欢爆料人这种说法，为什么？
我自己自认为还是一个学者，有人说我是思想家，我觉得两者兼而有之。本人了解薄熙来的案情其实很有限，重庆比我了解内情的人大有人在，我只是了解很少的一点，偶然了解一点。我觉得有点悲哀，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在重庆发生，那些了解很多内情和关键信息的人几乎没有站出来说话。
是我们都注意到了。
对
对，那么就是上一次好多这个中国的媒体或者海外的媒体，他们到重庆去采访你，因为就像你说的，在偌大一个中国，就没有一个就是平民，就是民间渠道的人出来讲话。那么其实呢，刚才林森也提到了，你是第一个接受外国人，实际上还有很多人他也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但是他们都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没有爆出来或者没有说。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正题，重庆现在出了一个薄熙来，现在就回到一个问题，那么重庆只是四个五个直辖市当中之一，
三个直辖市，四个直辖市，
四个直辖市之一，那么其他的这些大城市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个薄熙来这种现象？
天下未乱属先乱嘛，天下已定属未定，这是老话了。但重庆这个城市确有它的特殊之处。应该说是我简单回溯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第一，就是它改变了欧亚的历史版图。那是在13世纪1258年，蒙哥大帝在重庆的钓鱼城病亡，整个征服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就回到萨拉赫林争夺汗位。这是不小心。第二次就是19世纪，20世纪，就是蒋介石先生把中华民国的首都从南京沦陷之后迁到重庆，然后到1937到1945年8年的时间做了中国的战时陪都，这个应该说是贡献巨大。但是这个期间蒋介石先生呢非常尊重重庆的地方的叫做地方实力派，委任他们做省长，做重庆市的市长，比如刘湘，比如林杨森，比如王占绪，比如张群等等。第三个历史阶段，重庆就是刘伯承、邓小平两个川人率领中共的第二野战军打回四川去，然后把西南军政委员会定在重庆，重庆就成了整个中共政权的西南的重镇。然后就是第四阶段，就是1997年，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话：四川太大，可否考虑把重庆划分出来，单独成立直辖市？这个有两点考虑。第一，就是六四之后，六四的主要的关键人物几乎全是四川人，邓小平、米鹏、杨百兵、杨尚昆，还有那个陈希同啊，因此重庆和四川的事情变成全国的一个事情了。第二，就是三峡的整个的库区80%集中在重庆， 而三峡是六四之后强行上马的一个大型的这么一个超大型的项目，邓小平极其关心这个事情的成败，不能有丝毫的闪失，所以重新定位直辖市。直辖市其实博讯来之前呢，到重庆之前已经有四任书记了，第一任是张德林，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清华大学毕业到重庆去，第二届是黄振东，前交通部的老部长，到重庆去，第三任就是贺国强，前福建省长，然后第四任是汪洋，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洋，然后才是辽宁省的省长薄熙来到重庆来主政。
我要打断你一下，就是据我所知啊，你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叫做陪都文化，你在研究这个陪都文化，刚才你谈到了这个陪都，那么刚才我和海涛一直在就是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重庆不是其他的地方，薄熙来也在其他地方工作过，在大连，在很多地方也工作过，在辽宁，为什么是这，
它是一个
和陪你所研究这个陪都文化有关系吗？
没有太大关系，我觉得两者，第一就是薄熙来在大连在沈阳他是行政一把手，他只能干活，关键的问题大政方针不由他来定，这是共产党的基本规矩，到重庆不一样，他是党政军一把，他是党的一把手，所有事情就他出来算，一言九鼎。第二，重庆是一个年轻的直辖市，他的权力结构远远赶不上北京、上海和天津，这个三个直辖市、老直辖市都有很多很多的重量级的权力人物，或者退休，或者各种关系，在那三个直辖市，重庆完全没有。所以薄熙来在重庆其实完全一言九鼎，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半个不字，没有任何抗衡力量。
那问题，他是阴差阳错的，他就跑到重庆去了嘛？如果当时把他派到其他的封疆大吏，比方说汪洋的这个广东，或者是这也有可能，不是说你当商务部长，我必然要把你派到这个重庆。如果派到这个其他的地方，那么
出现这种情况吗？
是不是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你对这个重庆非常了解，你是那里的人，你对他很有感情，从历史文化各方面来可以分析。那么，在中国这种这个干部的任命当中，中国的政治这个运作当中，假如把今天把薄熙来派到这个其他一个地方，也是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么会不会由重庆模式就变成其他的西安模式、深圳模式或者其他什么模式呢？
这个问题好问题，我觉得到重庆是薄熙来的首选。以前有一个说法是薄熙来到重庆去啊是很狼狈的，因为他国务院副总理做不了，他的满怀惆怅的到了重庆去，其实不然。据我了解，从薄熙来到重庆不到半年左右，开始形成他的在重庆的这么一个整个重庆模式的基本的框架思路。他基本把重庆作为薄熙来梦寐以求的一个试验田，一个从重庆然后反过来一个特殊的东南捷径到进入东南海入长的这么一个特殊的道路。重庆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它是一个传统的老的工业城市，所谓的工人阶级比较多，而工人阶级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一个边缘化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了。
重庆还有叫重庆文革当中是武斗也非常厉害，
对，没错，重庆的武斗是全国之冠，现在重庆沙坪坝公园的那个文革那个墓园还有114座红卫兵的墓地。插一句话，这个被薄熙来好像认为把这个东西作为重庆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这个红卫兵墓地可能会长久的存在下去。另外就是重庆显然是内陆城市，跟沿海发达城市有这种地区的差异。最后一点我觉得就像蔡锷当年在云南起事一样，这个天高皇帝远的重庆，有相当的一种自由度，一种操作的空间。
说到这个薄熙来到重庆担任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党政一把手，甚至是军啊，包括地方军队，作为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这个重庆市委书记，也是在地方部队也是要担任这第一政委这样的职务的。我在这个薄熙来事件出现之后啊，我们也做过许多场类似这样的访谈节目，我们其中如果海涛还记得，我们其中有一次我们还接听了很多 从重庆打过来的重庆当地居民的一些电话。重庆啊，有很多老百姓非常的支持薄熙来。
对，
所以你怎么看重庆的这些老百姓、这居民，他们对薄熙来的这种支持？如果你作为一个重庆的居民，对，撇开他这些政治上的问题，无牵扯到，中国的中央的这种高层的这种争斗的这个问题不谈，他在重庆做的这些所谓的民生的工作等等也好，你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这个就涉及到薄熙来在重庆的所谓的重庆模式。这个重庆模式实际上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2007年他到重庆去之后，有半年的调研，然后提出来了5个重庆：宜居重庆，什么森林重庆、健康重庆，
畅通重庆、
平安重庆，五个重庆。这个当然除了基本上都是老百姓。老百姓
民生工程嘛，
民生工程呢，
谁都
愿意，老百姓多年所盼望的、所拥护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是得民心的。尤其是森林重庆，大家知道，
是
花了1200亿，在全国各地大量的种植银杏树。这个是让重庆的比较土的重庆的民风好像有所改观。这个银杏树代替了重庆的传统的黄角树，成了一种叫西南树嘛。现在老百姓叫西南树，对，那个场面非常宏大。总之五个重庆是最初提出来的。重庆模式所谓的唱红打黑，是2010年之后，才是逐渐的升温。这个我特别强调，就是2009年的，就是天安门的纪念。国庆60周年大庆，最后一个方阵是毛泽东思想万岁，
对，有一个
这个给中国和世界关心中国问题的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最后的一个收拾山河的总的一个大的一个画的句号，不是邓小平理论，而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是重庆的唱红打黑，有五个重庆转变到唱红打黑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说到这个唱红打黑啊，就是说现在最新的消息说，就是薄熙来的案子恐怕要在这个8月的第一个星期，或者推到第二个星期，就是很快尽快的话，那就是海外媒体报道。那么大家谈论这个重庆模式也好。谈论这个唱红打黑，或者现在我们要讨论这个重庆在这个去年派张德江去把那个薄熙来给接替了之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所谓去薄化。那么去薄化呢，当然是你说唱红打黑这方面要去薄，可是薄熙来搞的那个五个重庆这几个安居乐业的工程，这个办法是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把它这个去掉的。当然你平安重庆可以考虑，平安重庆因为是包括很多这个干警的提拔啊，是公安战线整顿了，这个大家可以考虑。其他几个比方森林宜居什么健康，这些都是老百姓，你说它是重庆模式也好，那么汪洋的广东模式也好，大家不还也都是这个、你说你薄熙来有五个重庆，汪洋的这个广东模式，他可能有7个广东、8个广东，他也是这些所谓这个民居这个工程。那么大家折腾来折腾去，现在是好像是汪洋的这个广东模式得到了这个提倡，不管是公开的是私下的，而薄熙来的这个唱红打黑也好，五个安居工程也好，五个工程也好，逐渐的被这个当局以各种方法的把它这个去薄化。比方说现在很多这个当初修建的这个安全平台的什么都去掉了。当初有人要这个要招了很多这个女士来当做这个巡警，来作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也是这个后来原来他们说是薄熙来和王立军答应他们要加入国家的公务员队伍，后来也不给他们了。但是像这些也我们把它暂且把它说明是一种这个去薄化。那么这种去薄化是一种是。北京就高层中南海它这一种刻意的一种政策行为呢，还是为了消除薄熙来的一种影响来产生的一种这个就是博案出来以后一种消极的这种一个效果，这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去薄化肯定是政治上的需要。
嗯，
因为王立军事件之后薄熙来政治上面已经岌岌可危了，那么必须消除它的重庆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所谓去薄化是表面文章。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薄熙来自己有2句话， 非常经典，臣后来居上之事，我们重庆是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理。五个重庆，我刚才说了，他是第一次的薄熙来在重庆主政的，其实他没有超出一般的地方官员的封建大吏的，就是民生社会经济发展的常轨，除了安全重庆，安全重庆之外，是吧？但是呢，他最根本的是就是意识形态，是他政治上面的整个的设计和试验。这个你不妨，大陆的有些非常有名的一些知识分子，海归派也好，土鳖派也好，我想说一下，比如清华大学的崔志元，
对，
李希光，
对，
还有在美国待了多年的《华盛顿邮报》待了五年的王绍光，等等哈，以及包括那个著名的学者，那个温铁军，
对，
包括张洪良，对，
包括孔庆东，包括司马南，
孔庆东，尤其是2010年在上海，这个社会学家孔，那个组织那个社会学家叫要忘了哈，和包括不是，朱飞琴是反对重庆模式的，和文革的一个风云人物，齐本禹，那个在上海组织一个高端的重庆模式的研讨会，
对
重庆模式给予极高的评价。
评价
你比如温铁军的评价是，重庆模式也许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的道路，可能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一些新的一种启示。第二，重庆这个模式可能是一举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把它创造性的结合起来，同时完成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到生态文明的一个集大成的一种超越。张洪良说的是重庆模式，薄熙来书记刚刚才开始拉开唱红打黑的这么一个序幕，大戏还没有拉开，老百姓就已经感觉到了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唱红打黑重庆模式推广到全中国的话，那么人民就会感到在整个神州大地就会唱响社会主义的主旋律。
王刚，你对薄熙来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王立军出走事件之后呢，还是薄熙来刚一到重庆你就开始观察他，
甚至
关注他，甚至在以前也或者这样说，他到了重庆，到后来出现了王立军事件，引发出来了他的这个事情之后，和当初他到重庆的时候，你有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有所预感，没这么强烈。2010年春天，有一个人，大概是博的密友或者他的这个指派，到本人的陋室里面来征求对重庆这个模式唱红打黑的意见。我说我不赞成。他说为什么？我说重庆不是延安，也不是井冈山，这个地方有它的历史渊源。我当时说的就是它最大的就是中国的抗战首都，同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周恩来南方局在重庆待了8年吧，另外它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重庆谈判所在地。我希望这个薄先生能够考虑到这一点，不要唱红打黑。如果一定要唱歌，你一定要想，那最好唱抗战歌曲，唱二战歌曲。重庆有特殊的使命。我认为在现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之间仍然有特殊的一个地位。如果薄熙来真能够超越这种内战思维，这种国共两党党派恩怨，他应该考虑到重庆特殊的历史地位，他应该打这张牌。我觉得现在我觉得薄熙来都失去了这个永远失去这个机会了。
你觉得这个咱们继续这个唱红打黑和去薄化啊，在薄熙来这个正式去年4月把他这个撤换，3月文家宝在人大这个记者会上就批了重庆，批了这个重庆博，这么一年多来呢，这个去薄化到底是因为我们在外头是雾里看花，你们在里头大概是看得比较这个仔细，或者也能体会比较深刻啊，他到底是成功了没有？你比方说黄奇帆，他现在还在位上，他历经几届元老，他还在那里，他是 在那个薄熙来特别在处理王立军的这个，他是直接处理参与人，包括那个猖狂打黑主要的检察官耀宁，他现在还在位上。那么这些都是，你说他去薄化，到底重庆有没有去薄化？是不是重庆的一批干部和重庆的老百姓，还是就是比较喜欢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你去薄化，我们还是按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还是拥护薄熙来的。
这个黄奇帆这个人啊，重庆市长可以说是几朝元老。大家都知道他说过一句话：薄熙来到重庆之后，他说我是现在才如鱼得水。一个月之后他就扶正了，成了重庆的正市长。他和薄的关系，我觉得是他们俩的，尤其是当时薄是主导重建重庆的乃至将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黄奇帆在重庆的整个的经济举措，一言以蔽之，就是国进民退。所谓八九个，现在将近十个超大型的国家的这种垄断的这种集团，把重庆的整个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手里边。这个也是打黑的一个背景之一。那么很自然，重庆的民营企业，它整个的投融关系，它整个的生存状况就比较糟糕，因为给他们的空间非常狭小。因此他们有自己的放水公司，有自己组织的这么一个金融公司，按照中国的目前的这个规矩都是违法的，有黑社会性质等等。这个重庆政治经济学是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是。
现在
黄奇帆，我还找了黄奇帆之所以现在为止还没有好像按照人们所很自然的预料的，他应该负相当责任。第一就是维持重庆的稳定，第二，就是肯定有幕后交易。
现在官方对薄熙来这个宣布的这个公开的这个起诉的这三项罪名：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谈到，就是关于这些细节，这三项罪名的细节，就是官方透露的非常少。那么不久前呢，财经杂志做了一些细节，稍微透露一些细节。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细节啊，贪污受贿的这些所谓犯罪事实啊，可能的犯罪事实都是在大连和辽宁的，唯有一项这个滥用职权是在似乎是在重庆的，
而且是针对王立军的，
那么是不是给人一种感觉，这只有最后这一项是在王立军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这种避重就轻的这样的嫌疑？
显然有。苏联在斯大林死之后，中国在毛泽东死后啊，中苏两党高层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免死。陈希同也好，陈良宇也好，薄熙来也好，通通如此，甚至四人帮都是如此。这个当然是在西方国家是很早就是常识了，但是在中国的苏联，尤其在中国，它应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嘛，避免这种太血腥、太株连无辜太多。那么薄熙来这个案子现在马上要面临要审，这个第一就是它是在胡温这个权力结构里边发生的事情。是在2012年，这个时候十八党没有召开，习近平没有上位，这个时期呢，给他定了位，定了姓，他是按照温家宝的说法是封建余孽，是封建残余、文革余孽等等。按照贺国强的中纪委的定法是6条罪状。那么现在在习近平上位之后，这个事情是不得不审。怎么审？天下人都在关注，
都在看着，
显然是避重就轻，有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但是我们都能够理解，我们都理解，就是薄熙来的政治上面的这种这个问题，或者这种或者叫罪证，是不能审的，其实按照西方来看也不能审，政治上面的所有的企图都是合法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从这个中共执政这么多年来，从以前是高饶反党集团也好，到四人帮也好，到陈良宇也好，到陈希同也好，大家其实都是个政治问题，但是最后归根结底都给他们弄成什么经济犯罪、贪污腐败啊，什么滥用职权， 都是把他们这个政治这条线就给他去了。你比方说当时去年三月份温家宝在记者会上也说要求重庆市政府啊市委进行反思，那么你仅仅是个三项罪名，贪污浪费和贪污受贿和一个滥用职权，那为什么要需要一个市政府和市委来反思呢？在哪个市没有这个哪个官员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和嫌疑呢？对不对？他现在你从那个财经这篇报道也好，新华社的这个通告也好，就是他把这个薄熙来在政治上和中央的这个分歧他完全把它不谈，那么只剩下一些所谓的一些形式方面的，就比方说贪污了受贿了或者是滥用职权了，只剩下这个方面。那么这样做的他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薄熙来这个给他这个不要判死刑，因为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来判死刑，这三项罪名来判死刑的，是不是要给他来设立一个就是标杆啊或者是条件？
这里边显然是一个避重就轻和政治交易的结果。很明显这个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权力问题是不能讨论的，不能拿到公堂上来辩论的。但是呢我要说一句，但是呢局外人或者像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第一就是挑战中央权威，另立中央，搞独立王国，这个从孔夫子开始以来就是大罪。当年的鲁国的那些贵族们要搞八幽五育亭嘛，孔夫子说士可忍孰不可忍，但是贵族是不是天子也不是诸侯，你只有那种权利。而薄熙在重庆整个的重庆模式穿红打黑，就违背了完全直接挑战的胡锦涛说的不折腾，他叫折腾而且大胆的折腾，形成一个重庆的模式。第二就是有没有他要所谓的那种要搞政变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应该存疑，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真正的内幕消息。但是呢这个挑战中央权威这是肯定的。第三，他的本质上还不是他挑不挑战胡锦涛或者温家宝，本质上是就是要涉及到中国的道路问题、选择问题。简单来说，他就是要用毛的办法、毛的那一套东西，甚至文革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当下的危机，找出一条新的道路出来。而这个正是大量的社会底层或者是没有真正有现代意识和现代信息的所谓底层一般群众所拥护的地方。所以毛派司马南也好，孔庆东也好，等等很多很多国家主义派如此的拥护薄熙来，就是根本点还是个。
我想再补充一个问题啊，说到这个薄熙来又要走这个毛派这个道路啊，他本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文革中也受到很大冲击，他和习近平在文革中经历基本上差不多，因为在习仲勋和薄熙来都打倒了，他们作为狗崽子，他们有很多深刻的体会，就是说你如果想搞好一个地方也好，搞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要走法治的道路，如果都像文革中的那无法无天的话，不光你什么习仲勋也好，薄一波也好，都要这个受苦，你不习近平也好，这薄熙来也好，大家都要受苦。那么为什么反走到今天，包括习近平最近的好多讲话也好，大家都又重新回到那个毛的一些那个路线或者方针政策上来了呢？
我斗胆提出我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巨大的诱惑，在中国存在，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30年这个 GDP 迅猛发展，10年左右可能超过美国，这是一个。第二，与此同时，就西方出现了某种不景气，2008年的美国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日本的大地震，第三就是这一批所谓叫太子党。红二代现在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邓小平显然不是第二代，江泽民也不是纯正的红二代，胡锦涛和平民子弟的更称不上了。这一批人我们可能要面对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国家哲学、他们的世界战略、他们的人生理想，而薄熙来就是一个典型。
刚才海涛谈到就是把这个薄熙来啊和习近平家庭出身的背景来进行一个比较，他们有相同的背景，是吧？刚才我们谈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这个所谓太子党， 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这个重庆模式，在薄熙来出事之前还一直在谈这个广东模式啊，那到底是广东模式还是重庆模式？当时似乎薄熙来和现在的这个副总理叫汪洋似乎有一争啊，是中国将来的前途要走哪一个模式，还有这样的一场辩论。最近啊，注意到在香港有些媒体报道了，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说现在汪洋也出来公开的挑战刚才你所提到的，挑战这个所谓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样的一个权威，就是提出了很多他的观点，就是反对现在习近平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观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现在薄熙来这个案子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到目前为止就是说可以说在中国所谓的重庆模式唱红打黑这个模式就彻底的消亡了，没有机会了，永远没有机会了，还是他仍然还在和这个广东模式还在进行这样的一种争斗？
李芬，应该说是重庆模式的真正的精神，它的本质没有消减。薄熙来本人下到政治上破产了，人格上名誉扫地了，绝不意味着所谓他曾经主导的重庆模式就完全破产。相反，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是现在的新的领导人，就是习近平，不断地回到毛的这种整个的这种符号、语言、诗词、思维上面去，这个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也感到很失望，感到很担心。本来大家都知道，薄一波和习仲勋是不同的共产党人。薄一波是既骗过严老西，在西蒙会的时候又恩将仇报了胡耀邦，落井下石。而习仲勋晚年公开的站在胡耀邦那一边，体现了这个罕见的一种道义、一种品质。所以大家把道德光环寄托在习近平身上，希望他能够继承乃父的这种真精神、这种风尚。但是呢，好像一时，但是我有不同看法。我觉得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应该很清楚，就中国现在的这种道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命运之争，很明显，他必须站在一个制高点，或者他必须站在一个所谓的囊括性的，或者左右逢源的这么一个制高点。他最怕的就是怕人家说他，因为他父亲的这个选晚年的选择，说他可能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是政治上，他作为一种策略，作为一种谋略，他必须首先的要争取正统，让可能的这种党内的毛派也好，社会上的左派也好，对他的这种政治上的这种挟制可能会减少。我觉得这大概我当然是这样，但是我的
基本的观察，
当然我的分析成立。
他采取这种措施、这种策略，他准备怎么样呢？
马上不是要开三中全会了吗？又是一个三中全会嘛。邓小平就是30多年前的三中全会里面浮出水面嘛。三中全会拿出基本的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出来。一中全会是象征意义上的，二中全会人事布局，三中全会内政外交大出来。我们希望在三中全会上面，习近平能够把他真实的想法，哪怕一部分的让天下人明白，而不是在意识形态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和作秀。
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薄熙来这个太子党这个背景和身份啊，就是有一点就是中国的这个，就是特别是中共执政以来这么多年的这个路线斗争也好，或者是把其他政治局委员给清洗掉也好，它都要涉及到一个，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掌握到军队，对吧？只有在四人帮的时候，在上海好像有这个王洪要搞
工人
民兵，对吧？有马天水、马小六他们，这个王秀珍他们。那么这次薄熙来在这方面就完全就一点没有这个希望吗？比方说王立军出事以后，他隔了几天他就带着一个重庆代表团到了云南去拜访了十四军， 那么十字军呢是薄熙不
薄
一波
的
老部下，是他的新军或者决策中队后来发展的。那么这个也就可以算是薄一波的嫡系吧。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成都军区那个政委那个张海洋，哎，也是薄熙来的这个，或者是发小，或者很大家走得非常近的这个。还有一些比方说军队的刘少奇的刘源啦，或者是其他这些，就是他在军队当中有一帮人士其实是支持他的。那么他在军队他本身也是这个比方说重庆军区他兼的政委，一般来说书记要兼政委嘛。那么就是他在这个军事方面能不能有所举动，就是任何一次就是所谓大的斗争都是以这个实事派就是迅速的倒台为结尾，有没有一种新的可能呢？
对不起，我素不奉告。但是我可以说一下，其实薄熙来不必走这个道路，薄熙来走的就是毛泽东的道路，就是人民至上，现在叫做民粹主义，就是把人民捧起来，利用人民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无穷大的，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重庆的所有的那些举措，薄熙来之所以到现在为止还受到很多重庆市民对他的怀念，最根本的就是他深得毛泽东的这个诀窍，人民至上，人民拜物教，人民崇拜，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虽然这个东西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呢，被捧起来的、被至上的那个人民是很受用的。毛泽东已经很成功的。走出这一步去。
那在这一次即将要举行的这个对薄熙来的这个审判啊，重庆的当地的这些市民，这些支持薄熙来的人啊，这是刚才你谈到的这些民众，就是人民，他要走的这条路线，会对他的审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重庆直辖市来建了七八个广场，巨大。我所在的那个广场是沙坪坝广场。它叫三峡广场，每天我上班啊，都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议论纷纷，就像资产的乡校一样啊。据说重庆的其他的那个广场，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
支持薄
的人一边倒。如果有反对意见，
马上就要把他轰走。
你可能当心一点。只有我在那个广场是反过来的，可能这个沙坪坝就是文化教育区，知识分子多一点等等。
就是我想补充一下，他这个五个重庆，他到底这几个方面，他到底给老百姓落实了多少？这森林重庆他落实了，还得宜居工程他都落实了，有多少老百姓受惠呢？这五个重庆，比方说平安健康，有多少受惠？如果你只是一纸空谈，老百姓没有受惠多少，那大家不会拥护你的。
肯定有是老百姓有所受惠的地方，比如种了1200亿的银杏树，整个城市的景观肯定大为改观。变得洋气了，变得不是那么土。比如他的那个平安重庆交行菌的平台，王立军的这个发明，他由此获得几十项发明权嘛，专利权嘛。当时在重庆确实是，就是社会的治安，产生好感。但我补充一句，王立军他们准备在重庆安设500万个摄像头。如果他不下台的话，重庆所有的8万多平方公里，每一个山头，每一个角落都在摄像头的范围之内，就像1984奥威尔那个小说一样，那在重庆就率先实现了。应该有，因为他的公租房也有几十万人搬进去了，确实很便宜。有这些东西，这种民粹主义，这种就是小恩小惠的讨好民众的东西，就是咱们都很清楚。东方专制主义的老的手法。
但是也有一些民怨，有一些不满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刚才海涛就有提到过，就是薄熙来在重庆推出的女娇巡警啊，美貌的女娇巡警，而且呢当时是在中国的媒体上做过广泛的报道的，说这个重庆呢推出他，薄熙来似乎是喜欢弄一些这别出心裁的东西。在大连的时候有女骑警啊，如果没记错的，到了重庆是叫女娇巡警，而且用的车警车是用的沃尔沃，啊，好像我专门看到这个报道，而且当时承诺对这些女交警巡警要让他们加入公务员制度，但是随后呢，就是 王立军和他就随后出事了。现在最近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些女交警集体去上访，然后被抓起来了，甚至还受到了殴打。
殴打，对对对，
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嗯，你那些无辜的那些单纯的女交警们、女孩子们，他们懂得什么政治方面的，起起伏伏啊。当然如此。这些我觉得就是伯克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锋芒毕露的，极其能干有想象力的这么一个官员，他绝对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是毫无疑问的。而王立军也是一个有相当的这种个人素质的人，
对，
包括广告设计、服装设计，他都还比较在行，
还有十几个教授头衔呢。
没错。
我想说啊，就是说谈到这个王立军啊，记得去年我们美国之音记者到重庆采访你，你提到这么一个观点，你说因为这个王立军进入这个美国使馆呢，他这个客观上正面的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为什么他把伯克莱给搞下去了？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应该给予王立军比方说特赦啊，或者是减轻这个刑期啊。实际上他现在我们看古开来是15年，他是十五年，已经够轻判了。按照这种观点，是不是他还应该，他立的功应该更大，他功要大于他的过，是不是还应该减少，干脆保外就医算了？
王立军这个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上的就是偶然性、人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觉得王立军，我跟很多人争辩过，他不重庆事件不是阴谋论，不是好像中央胡温要倒驳，然后从锦州开始查王立军怎么样，然后造成王立军呢要求伯克莱保护他，伯克莱不保护他，根本不是，就是他们关系很简单，他们是主仆关系。伯克莱是绝对的主子，王立军是应该说是完全的仆人，但是关系没有处理好，责任肯定不在王立军，而在伯克莱。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夫妇关系，伯克莱和古克莱的夫妇关系也没处理好，导致了这个英国人倒霉的英国人的丧命于重庆。伯克莱对于王立军的那一耳光，一个是就是这是太子党多年的那种他们就是江山的主人，为所欲为，另外就是他在那一耳光之前他已经极其的狂妄了。七个常委已经到了重庆去了，高调的肯定重庆模式。
只有温家宝和胡锦涛没有去过。
你是通向这个东南海的道路应该是畅通无阻。他没有想到这一耳光打断了他政治生涯。这个回来就是王立军的人性。第一，他是蒙古人，这个蒙古标志有点不一样，血统上面。第二，我听说他的父亲是那个内人党。我就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反革命集团吧，好像还是历史反革命。
对，
这个王立军在童年时代有些不幸的经历，这个不幸经历和作为太子党的伯克莱的经历是大不一样的，这种人生的感悟是完全不一样。第三，王立军还看了一些书，包括杨继神的墓碑。因为他也坚持订阅伯克莱特别反感的南方周末。
是。
他有他自己的某些想法，最后他悍然西行，走到成都去投奔美国总领事馆，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不完全是一个要保护自己的小命一条。多多少少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历史给伯克莱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充满了戏剧感。
是。
刚才你谈到就是伯克莱就差那一点了，就是就要进入中南海了，就要到那个政治的那个巅峰了，结果这一下子这一耳光葬送了他的所谓的政治前途。假如啊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现在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
入场？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一个集团都需要一个领袖。伯克莱毫无疑问是
他会成为一个
中国的毛派和左派的领袖，非英明和伟大的领袖都可能。还有一个，如果伯克莱政治上没有破产，我觉得他不仅是中国的将来的极大的一个对中国文明的一个挑战，他也是对世界秩序的一个挑战。伯克莱在当商业部长时候曾经走访了西方主要大国，见识了很多西方的国家元首， 什么总裁、银行总裁、央行行长，
是，
他没有把这些人看在眼里面，觉得西方这些政客也就不过如此，日本更不在眼里面了，什么台湾、香港更不在眼里面了。如果郭现在上台，不管他是作为一个，比如主管意识形态的，那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没好果子吃了，还像周永康那样主管政法的，那腥风血雨。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么一个人上台，能够凝聚，能够真正凝聚毛派和左派的力量。他的倒台就是王立军这样一跑，让中国避免了一大劫难。我坚持这样认为，甚至让世界都避免了一个劫难。因为这个戏已经断了。像是当时身先死嘛，他现在已经他先死掉，所以后面的文章都没办法说下去了。
那这些都是从政治层面来考虑问题。如果把我们把这个镜头啊回到这个中国现在当局给他定的这个三宗罪啊，就是说贪污受贿还有滥用职权，那么这三宗罪呢，就是对处理像薄熙来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无论如何不是什么这个太过不去的。你作为当权者也好，为什么不能让人家就是对方来发言呢？比方说这次新华社的公告以后，有好多的左派人士从国内到这个海外，是吧？都提出来要这个要公正的审判薄熙来，给人家所有的这个得到的这个司法这个诉讼的这个权利。但是这些这个呼声也好，这些这个言论也好，都在中国的这个网上也好，各方面都把他媒体上平板媒体更不用说了，都把他删的是干干净净。那为什么呢？只有这三宗罪不能让大家来敞开说吗？
这个，这不是谁个人跟薄熙来过不去，这显然是个历史的严格和制度的惯性，谁也不敢把薄熙来的就是给他一个公道，让他独立的或者他的有个审判团，像西方一样，有他的律师能够仗义执言，能够不说咆哮公堂，而是在法庭上面公开的，甚至像我们这个节目一样直播。整个审判过程，那对中国司法要这种要求，那是太浪漫主义了，显然不可能。我觉得这个审判，我觉得是个好事情。当然拖不下去，没有办法啊。是个好，第一就是如果博在公堂上面咆哮公堂，或者是在之前之后挺博的人，如果在重庆或者其他任何中国的城市要滋事，要抗议，甚至要走上街头，那么中国历史又翻过去了一页，未来我们谁也没法去预料。如果薄熙来他归顺，他接受或者叫配合这个审判，
今天我看到路透社有个报道说，据说他要认罪，
那他只认部分罪。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整个现在的北京新的政权的胜利。尤其是习近平个人的胜利。
其实那天呢，我曾经和和平提到过，就是你刚才用那个咆哮公堂那个问题，他说完全不可能，因为现在这个中共这个政治是统治，他各种方法早就把你这个工作都做到家了。就像现在，无论是这个薄熙来了也好，王立军也好，陈良宇也好，陈希同也好，大家出来都是按照那个固定的那个排演好的这个来放的。那么薄熙来今天那个路透社，昨天那个路透社的消息就是说他承认，只承认部分罪。那么现在一共三宗罪，他可能承认一宗半，是不是？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王立军去年2月6号跑到美国领事馆，就是之前谁也想不到，到现在为止同样如此。中国已经到了就是这种结构性、制度性的、历史性的危机，多年以来持续到现在。偶发事件、突发事变，可能影响甚至改变中国的时候已经到了。薄熙来如果在公堂上面能够完全把他对私下承诺一切他完全放弃，我都不奇怪。
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差不多两三分钟的时间，我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想接着你刚才谈到的这个话题，你能不能再多谈一点你的看法？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谈到重庆这个特殊性的时候，你谈到重庆那时候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不适合这个地方，因为当年是抗战的这个陪都，比如说和国共两党的关系，那么是我想到的，实际上和美国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吧？
刚才您又谈到，假如薄熙来成功了，进入到那个最高层了， 它将会对中国的政治秩序是一个挑战，会对西方的这样的整个的国际秩序也是个挑战。我们清楚地记得他当中国商务部长的时候发表的那一番言论，非常言辞激烈的，似乎是不讲理的一些言论。你不是限制我们这个进口，我们就把你们的关税给你增加多少多少，就这样的一种似乎有点无赖的这样的一种语调。就是说他薄熙来的这个结果，现在他的或者说他的审判的结果，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基辛格不是到重庆去过吗？基辛格最近又跑到上海去了，跟江泽民说了一通，江泽民发出一个在我看来很过时的这种信息，说中国这么大，那么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人，习近平就是这样的，这种格式的表彰哈，我觉得是包藏祸心。基辛格这个犹太人，老的这个美国政治家，对不对？大家我们对他都不陌生，都已经出版了《邓小平时代》那个邓小不是论中国，在中国这个大肆畅销。他到重庆去过，薄熙来通过什么渠道请他去过，我不太知道。那个骆家辉，美国驻中华大使那个华人大使哈，也到重庆去过。而王立军跑的地点是美国领事馆。这个直接的和间接的都太有关系的。在历史上，重庆跟美国有很深的关系。当年罗斯福曾经有总理府总统有封信给重庆市民的那个信，表彰重庆人不怕日本大轰炸，说重庆人追求自由这种精神，鼓舞来世而不朽等等。中美关系有多大关，跟重庆事件有多大关系啊？也肯定不能说是有过分的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有一种潜在的关系，我觉得整个西方包括美国在内，跟中国跟薄熙来事件刚才我说了都有关系。如果薄熙来上台，中美关系不是简单恶化，也不是其他的或者逆转。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看只能谈到这里了。我非常感谢你，
谢谢王康，
我非常感谢独立学者王康来演播室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